大家平安、啊、我们来看箴言。的确我们看见一些人的生命是进进出出的，对不对、啊、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分别。你看见有一些人呢，他成长速度很快哦，一下子就啪啪啪啪啪啪往前冲，冲得蛮快的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你发现他很喜欢那个运动场的设计，这是那个椭圆形的，很快就跑到原点了，重新再跑一圈两圈三圈就继续跑下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读箴言它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机会，让我们知道我不要绕圈，我不要绕圈，我不要好像回到原点，对啊。那当然整理生命的问题有时候是要去到原点去整理的，可是呢我几种的跑法嘛，一种的跑法就是绕圈哦，一种的跑法是上下上下，可是我还是有前进的，对不对？有点像那个股票市场，对不对？我还是会前进的。那如果我的线是一直往下走的，那就很糟了，那就很糟糕了。箴言它有一个蛮大的作用哦，它我们说叫一个人有智慧啊，所以今天我给他题目是智慧训练班啊，那是箴言的第一章，一个智慧的训练班。第一部分呢，它是整个箴言的写作的目的，一到七节箴言的目的。他先开始讲这个箴言的一到九章是第一个部分，这个部分是所罗门所编的啊。那然后呢，他二到七节就讲了七个死人，哈，七个死人。那所以呢，他这边就是等于有七个目的喽。箴言有七个目的，那第一个目的呢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机会跟训诲是指什么呢？事实上是指教，别人对我的指教，别人对我的管教，甚至乎是纠正，这就是训诲的意思、啊、所以第一个原来是要接受管教、啊、当一个人接受管教呢，他就可以分辨通达的言语，分别通达就是他有一种分析能力了，他能够辨别一些动机方面的问题，包括可能是自己的动机，别人想事情或是说做事情的动机、哦、所以原来蛮特别的，我能够辨明人家所说的话，整个大前提是我先听到别人的一些提醒，一些纠正或是说管教、哦、那一开始他就用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去说听，到底智慧怎么产生出来的呢？我们都很想说，哇，某一些人 很有智慧哦。我们看见一些很有智慧的人，他们怎么去解决问题，会不会很羡慕？很羡慕哦，哎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你为什么会那么会想啊？你为什么那么懂得反应啊？有时候简单到那个应对啊、应对我们可能都会觉得结结巴巴、啊、那什么时候才想到答案呢？就是当跟你讲话的人离开之后，我们说哎呀，刚才我这样回答就好了，对不对、啊、可是那个人都走了，当场我们就是讲不出该讲的话，该有的应对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到底智慧它是天生的吗？我们会觉得某一些人比较聪明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是那一类人嘛，哈，别人好像比较反应快嘛。事实上，箴言他在讲一个东西，智慧是可以学的，智慧是可以累积的，智慧是透过一个教导的过程呢，原来我可以慢慢长出一些智慧。所以一开始开宗明义，他就讲到那个智慧与训诲。就是那个愿意接受管教。那智慧带来整个第二个目的，第三节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。智慧、仁义、公平跟正直，它都是一种品格。事实上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品格，可是呢，他这边又特别强调一个点哦。 古代的一个忌讳传统，他的忌讳传统呢是训练什么呢？是训练一批的人预备成为领袖。也许在宫廷里面，对不对，找到那个贵族的孩子啊，下一代啊，就给他们一些学校。那你要留意，古代的学校不是普遍有的，他不没有平民教育的，对，古代是贵族教育。那所以他这种品格的训练，他在预备一批领袖的诞生，他在预备一批人，这批人将来是要做领导者的，是要做官的，是要做统治者的，对，他们的品格很重要。所以整个判断从一种愿意听去到一种生命的品格，这 很重要哦。如果我们教导出一批很聪明的人，可是他很狡猾，我教导出一些很聪明的人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有操守，好，那整个社会会很危险。所以他说第一个是要听的，愿意接受纠正管教，第二个呢，他整个品格是要愿意去面对的，愿意去改的。那第三个呢，他说使愚人灵敏，这是机灵，机灵，对，灵巧的灵，机会的机，对对，这种人呢，他本来是愚人，本来是不聪明的，对，可是不聪明的人原来也可以变得反应快，变得聪明哦。那所以等于他不是指天生的问题，他是指一个训练。如果我得到一种训练呢，他会让我反应会快。事实上这个我们都很有经验嘛，是不是？事情你做多了，有人提点你呢，你做事情是不是觉得反应会很快？对啊，有一些人对数学反应蛮快的，哈，你对数学反应快不快？一二三这样加到一百是多少？哦，很简单嘛，就是中间那个数嘛，对不对？中间那个数是多少？对，是可能是那个五十还是四十？一下子忘记了，还是不要讲这些。啊，训练不够。所以一些东西，如果你训练够的，你常常在做的，你整个反应会很快哦，对不对？整个反应你应付的时候绰绰有余哦，没有问题哦。对不对？那好像我们陈导结束后段是回应追求，那如果你不断操练，不断操练的话，你就不会觉得很难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就算很难，可是神会帮助我的，我还是可以做得到。那所以东西是机会，不是说很难训练的，它是可以的，它是可以。在611我觉得是蛮特别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都有训练，每一次做完一些事情之后，我们都会检讨。那同工就特别明白了，神学生也了解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在模拟崇拜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做完一连串的服事之后，立刻就检讨，刚才该怎么做比较成熟，该怎么做比较得体，该怎么做比较能够让神有自由工作的空间。那这些就是一种训练，它在累积我们的机会，它在累积我们跟神的一个互动。第四点，机会跟谋略，这是第四节，使少年人有计思和谋略。谋略这个计呢，是讲到是足智多谋，不因困难放弃。你留意他的对象是什么人呢？少年人，对不对？少年人容不容易放弃？很容易。那有时候成年人呢，我们知道我也很想放弃，对不对？特别礼拜一很想放弃上班，因为放完假礼拜六礼拜天都觉得有一种倾向，对，很想多放一天假。如果礼拜一都放假的话，我们就自动把那个不想上班的情绪带到礼拜二，有没有？很自然的。那礼拜二都放假呢，那对，我们就自动带到礼拜三，那就是里面不想上班嘛。 就是我没办法从上班当中享受整个一个做工的果效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东西是容易放弃的。他就说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让他有一种的智慧解决问题，不会因为困难就放弃，所以也是一种成长哦。然后接下来第五种，他说是增使智慧人听见，增长学问。增长学问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使聪明人得着智谋。原来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他不是愚人哦，他不是愚拙的人哦，他是聪明的。那他已经是智慧人了，他在听到智慧的言语，他开启了自己会思考。他思考的时候，他就累积他的经验，他就从他的经验里面也得出一些智慧的结论，也想到一两句很聪明智慧的箴言。那这种智慧的箴言也可以写进智慧传统当中，让整个智慧的传统越来越丰富。所以你看见是他在讲不同的人哦，愚笨的人、少年人、智慧人。原来我无论是哪一个身份，我都需要劝告，我都需要有人提醒我。当我是愚人的话，我从他提醒就会变得机灵哦。如果我是少年人的话，我就透过那个提醒呢，就变得能够坚持，想到方法解决问题，不会半途而废。那如果我是聪明人呢，透过那个劝导，我就可以总结出一些结论，一些结论。那当我总结完这些结论，这些结论又可以写在那些智慧的学问里面哦。那等于是我从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我就开始变成师父了，因为我也总结出一些东西嘛，我透过那个总结也可以教导传递下去嘛。所以有没有看见，哎，原来身份在提升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是机会训练班呢？对，没有的变得有，有一点的变得多一些，那已经不错的蛮多的，他开始总结，也生出一些的一些 结晶，然后呢成为别人的帮助。那所以他在不停讲一种训练，这种训练呢让一个人越来越聪明，使聪明人得智慧。也是那个智慧计谋。第五节，使聪明人得计谋。这个计谋呢，他原来的意思也是劝告，也是劝告。然后他的意思是一条绳子，原文是一条绳子，让我在风暴当中的时候，我的生命还可以继续往前行。一条绳子，有时候我们掉到海里面去，那方法是什么？对，就抛一条绳子给你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在困难里面还可以继续往前行，拉到那条绳就不会，不会说没有方向，没有能力前进。那所以机会它可以救我们，无论是在困境里面，在风暴当中，在好像那个 迷惘里面，我都找到一条出路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该怎么成长。最后呢是让我明白比喻。那人家对我说一些东西，就算是机会，比喻就是一个机会传统最喜欢用的方法。好像耶稣是不是常常讲比喻，对不对？讲谜语，讲比喻。好，他也不会直接讲，因为直接讲有时候听起来好像 太直接，我们就觉得哎，这个东西我也懂，对不对？事实上不一定懂。所以讲一个谜语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谜语好玩，我来猜一下，猜完之后还是不懂，我就更多去寻求，去问整个问题是什么样。那所以人蛮有趣的，你直接跟他讲太多的答案呢，我们不想听的，我们就要学讲谜语了，对，学讲一些比喻了。那多讲比喻，特别在教导里面，在教导，在牧养里面，有时候能够讲一些比喻呢，听的人比较了解啊，原来我真的很有需要。对，它就是整个智慧传统的七个方面，七个方面总结就是敬畏耶和华。总结就是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最具体的表现就是顺服，很简单的。 我顺服神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我顺服神所差来的人的一些教导、管教、提醒，那生命就会不一样。这是箴言的目的。箴言的目的讲起来，哦，蛮重要的。可是有多少的群体他能够活出这个箴言的特性呢？他能够用教导去帮助，用纠正甚至乎责备来帮助一个人机会提升呢？我觉得这样的群体不多了，是不是不多呢？有多少人愿意跟你讲真话的？应该很少，对，讲真话里面又不会伤害你的更少，对，有一些人说，好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哈，那这一句话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要拔刀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爱心说诚实话呢？真正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不用讲这一句的。那讲这一句之前就是说，啊，他都相信你会倒闭了，所以先讲这一句。那个整个动机也许或是说机会也许不够的。对，那我们在六一有一个很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传统，这个传统是很愿意去分享的，很愿意去提醒的，很愿意去把心中的话呢跟对方去讲出来，我对你的感觉，啊，包括有一些我觉得不舒服的感觉，我愿意跟你分享，如果是我的问题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种很真的很真的一种关系，那不要逃避这种真的关系，要勇敢，因为那真的感觉讲出来之后，中间的墙就可以拆了。我们讲真感觉目的不是说，我跟你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讲完我就拍拍屁股走了，不是，是我讲完我愿意去面对那个问题，因为关系很宝贵。接下来呢，如果神给我们一种的身份，那个身份你是那个被教导的人，我们就听。如果神给我们的身份是我是一个教导的人，我就勇敢去说该说的话，可是是在爱里面，在智慧里面提醒，对啊，那这样提醒他就带来一种成长咯，他就带来一种整个成长，不是一个人咯，是一个群体，哦，一起长，一个群体一起在圣经的智慧、圣经的教导之下长，对，那如果我在牧养里面呢，我听上一代怎么去牧养我，他的方法，哎，他成为我一个机会提醒到我牧养呢，简单了，简单了。那所以我们去哪里，我们都很喜欢呢，带着一些人一起去，一起去，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哦。就是很简单，那个机会有时候是直接讲的，有时候是做的过程里面就看见的，就看见的，他很开心。昨天我们蛮开心的，昨天我们去了台北，做了三个行动。第一个是跟那个 Amy 的先生 Eric 一起吃饭，那第二个我们去探望一个姐妹，她妈妈有那个癌症，也是六一的同工，他回到台湾，我们去看他。那第三个我们就去台北六一的一个分堂，我们的友堂，我们去跟他们见面，很开心，让他请我们吃饭很开心。哎，那去的过程里面就很好了，对，因为 要看那个Eric， 所以呢就带 Amy 一起去，然后呢那小玉也一起去，因为他跟珀琪也很熟悉，那我们就我跟西姆跟他们就去了那整个去的过程里面，他们应该在身边看见我们怎么做事情，对，怎么去建立一些关系，怎么去祷告祝福，怎么去聊天，连聊天 都很重要哦。对，聊天聊什么？第一个不要聊的是什么？是非嘛，应该不是。你知道一般人呢，他最大的试探是什么？聊事工啊。我们第一个是聊事工啊，我们很想解决一些心中很想解决的一些问题。第一是聊事工，第二是聊是非，对不对？两个事其实都不是重点，都不是重点，对啊。一旦我要建立关系的话，我最想是什么？我最关心的是什么？ 你这个人，对，你这个人才是我最看重的，你这个人才是我最关心的。那背后的事工，背后的事情呢，一定可以解决的。当然有时候也要谈那个，那可是对我来讲呢，我的最大的感觉是我很看重人。那这些我真的一开始就很看重人吗？也没有啊。我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安静的，我比较怕人的，我比较不太敢跟人相处的。 那可是这些东西是在哪里调呢？是在当我开始愿意服侍神，开始愿意参加小组，开始愿意带小组，那我就再不能怕人了，我就开始要调了。然后那带小组的机会跟技巧怎么生出来呢？很多都是在六一里面生的，都是那个被牧养被带的过程慢慢生出来的，从怕人到不怕，从聊天的时候该怎么聊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特别男生不太懂得聊天的，男生，所以简单来说男生比较无聊。我们聊的都是什么？很多不是一个方面是事工，第二方面是外围的东西。如果那个时候流行世界杯，我就聊世界杯，现在是篮球那个 NBA， 我就 NBA， 对不对？要不然就世界杯，要不然就 NBA， 要不然就是那个什么棒球赛，对不对？某某人，哇，最近有一个台湾的那个很有名的，对不对？很有名的，现在重回那个大联盟了，哇，那个很开心，很开心，还有一些都不知道，你看我都知道。像这些我男生很容易聊外面的东西，那聊完了大家的关系事实上也没有很深，也没有很深入。那女生呢很容易，男生聊事工，女生聊是非，对不对？大家原来都没有聊到真正该聊的部分。牧养聚会，他透过一种分享，透过一种教导，透过一种身教，他不断在生哦，他不断在生出一些的东西，他让整个机会呢养成成熟了，他让那个机会呢好像开花了。那所以愿意被牧养太重要了。在一个群体里面，如果我们已经建立了那个健康的一个氛围，那我就勇敢了，勇敢，我不要怕危险。很多东西都是在危险里面才能够享受的。好像那个打篮球，我在香港的时候跟同工分享打球，其中有一个同工说这是高危险的活动，我说对啊，很危险啊，因为我十个手指头都扭伤过了，对不对？脚也伤过了，甚至乎有一次危险到眼睛也给人家的手指这样的戳到了，对，然后眼角膜也脱了，对，我的眼睛是真的，不要怕。很危险呢、啊、可是当你喜欢那个运动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再危险我也要去打，因为我享受那个运动，我享受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人际关系是危险的，可是最后呢，我能够突破那个关系，建立真关系，我就很享受了，对不对？生命里面就很开心了。在这边我觉得很感恩哦，我们的同学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啊，都享受这种关系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要突破，我们要建立一种在神里面觉得真的很宝贵的，是无法替代的，别的地方找不到，那这里既然神给我们这个恩典，我要不断在真言的智慧，真言的教导，真言的牧养，这些当中成长。对，那所以箴言一到七节讲到古代的一个传统，一个教导的传统。然后呢，第八到十九节呢，他只讲到事实上是有两种拉力的，一种是他说我儿，他代表呢父亲母亲，事实上呢他 又代表一种教师的传统，一个老师的一个传统，他在传递一些智慧。八到十九节他说这是第一种，如果这个我儿他是指家庭的话，他就是指一种家庭的智慧，他要传递下来，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智慧的， 对不对？都有一些智慧哈，他该怎么做事情，该怎么处事。那像我妈妈就常跟我们说，做人很简单，一定不要对不起人，对啊，一定不要对不起人。哎，这一句就成为我们家庭的箴言了，对不对？家庭的智慧哈啊，做事情的老老实实的哈，该做你就做，不该做你就不做哈，不要贪心。哎，要成为我们家里面第二个智慧。哈，我儿他可能是一种家庭的传统，家庭的智慧。那我儿也可能是宫廷里面老师师父对徒弟的称呼，对啊，所以他是一种教师教导的传统。两种传统我们都要，我们都要，无论是家庭的智慧哈，我们这边是属灵的家嘛，那无论是宫廷里面老师的智慧，那我们这边说是教师的恩膏，圣经的教导，对不对？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都要，因为我们有另外一种拉力。这种拉力是什么？第十节，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他们若说什么什么与我们同去，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，要蹲伏害无罪之人啊，一直讲到那个后来那个十九节，凡贪恋财力的，就是。他有另外一种翻译哦，打家劫舍，哈，很严重哦，哈，哈，这是打劫了，对，打家劫舍，对，对，打劫，对哈，那我的嘴巴有点打结，所行的路都是如此，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那事实上这个部分八到十九节，他在讲一个东西哦，他在讲两种的力量，一种是智慧的传统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教师，他要把我们拉向正路。可是呢，有另外一种不好的拉力，就是恶人、罪人，他要把我们拉往死亡。那所以他一直讲什么？要不要跟他？要不要与他同去？要不要跟他同道？不要，对不对？脚要不要跟他？不要。哎，有没有像诗篇第一篇？很像嘛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邪门的座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脚不要跟他们。那脚事实上是要来走路的，我的脚如果没有一个拉力，一个方向带动我往正面走的话，我很自然就往负面走，对啊，我的生命很自然就会往负面一直前进。那所以整个箴言的智慧传统，它在产生一种的方向，它要把我们从罪人的拉力拉向那一个智慧的教导，拉向生命的方向。这是八到十九节很重要的，对。那第三大段是20到33节，整个智慧的表现，他用一个智慧妇人的角色。智慧在街上呼喊，她是一个女性，一个女性在教导一些的东西。对，那我觉得有时候为什么用女性的角度呢？我们发现原来男性很少很少在家里扮演什么教导的角色，男性通常都是在外面教导，很少在家里教导。对不对？那所以家里的教导在谁的身上呢？很容易就在妈妈身上。妈妈好像很明显的去教导一些的东西，爸爸有时候容易缺席，对，容易缺席。那这边讲到一个妇女，她在街上要大声去传递智慧的箴言，可是很多人都怎么样？她有几个不哦，24节不肯听从。25节不肯受责备，29节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30节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。原来全部都是不肯不听，不肯不听。那所以你看听多重要，听太重要了。第22节说，你们愚昧人要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爱亵慢，愚顽人恨恶自私，要到几时呢？亵慢人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喜欢张开嘴巴，不喜欢张开耳朵的人。 很好惨哦，对不对？喜欢张开嘴巴，不喜欢张开耳朵的人，所以很明显，他整个特性就是耳朵关起来的。他整个特性不听管教，不听责备，不听劝导。那所以整个机会的传统到底能够下来还是不能够下来？我能够成长还是不能够成长？关键是我听多少。如果我真的是愿意听，听完我就可以从愚昧的人变成比较有机会的，我就会从少年人变成成熟的人，我就可以从机会人变成一个更懂得总结机会、学问增长的人。好，然后那个机会的结晶又可以写在新的机会传统当中。哇，我今天读这个箴言，觉得哈，真的是里面有一种很深的启动跟羡慕。好，心中不断说我要这种的机会，解决困难的机会，对对，面对困境的机会，在好像在风暴当中我还可以前进的机会，很不简单哦，很不简单哦。很多人平常有机会，在风暴当中就垮了，对不对？在困难里面就倒了。好，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机会，是我在风暴在困难我还看见神的一个带领，还愿意继续前进？对，所以箴言一直在讲机会机会机会。我们知道敬畏，敬畏耶和华就是那个关键，就是那个关键。我能够摸到这个关键，不停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学习听，啊，我们的生命会长的，长的。那我觉得在六一这十年来，那长的速度是比我过往的快很多的。过往蛮多我是透过看书去学习一些机会，啊，学习一些东西。那可是看书你在讲很多东西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可是呢也不敢做。比方说你怎么跟人之间面对一些冲突，我愿意把那个冲突透明的讲出来。那这些我们知道要做，可是该怎么做也不敢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直到有一个安全的氛围，愿意勇敢去处理一些冲突。最近在前一阵子，我听到张师母说他在香港处理一个冲突，他特别提醒一个同工，啊，提出他生命里面的很多的问题。他说你已经活到那个四十几岁了，你生命里面很多很多这些问题，如果我不再提醒你的话，你的生命很难再成长。那结果呢，他怎么提醒他呢？因为这个同工呢很喜欢找那个 ABCDE 不同的人讲他生命的感觉，那所以张师母就找那个 ABCDE 所有的人一下子一起去到他家里面，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。哇，很紧张哦，对不对？很紧张哦，哈 ，ABCDE 一堆人哈，再加上他一起跟他住的那个FGH 呢，一堆人就一起吃一个最后的晚餐，就在吃那个最后的晚餐的过程里面呢，就跟着好了，我们都差不多了，就请那个 ABCDEFGH 你们一起说一说你对这个人、你对他的感觉跟观察。给他一些意见。哇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哦。ABCDEFG 这些，那 ABCDE 啦，这五个都是那个原来那个人的好朋友哦。现在我要面对我的好朋友，那我跟我的好朋友相处的时候，他的一些缺点我到底会不会观察到？应该会吧。如果你的好朋友的缺点你都观察不到，他应该也不算，也没有跟你多好，是不是？那要不然你的蒙蔽的太深了，所以我们跟好朋友相处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其实他也有缺点，可是你包容他，你接纳他，那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。那好了，那有时候我们包容接纳，你讲不讲？你就不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一天晚上呢，师母就要那个 A B C D E 呢，就开口去讲。好，你说一说，比方说我就是那个同工，你说说你对清水牧师的看法，有没有东西给他意见？A 就说一些， 一些阵冷风就吹过来。B 呢就想说，怎么说呢？我是好朋友，我还要出刀吗？可是，在那个整个大环境当中，我不出那个小刀的话，一把大刀就会砍过来。还是说一说好了，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些意见哦。哎，这是哎，你觉得这个，如果是你是那个同工，你会怎么样？你那顿饭吃得下吗？应该吃不下了。你很想那个房间多几道门哈，其中一道可以打开，你逃出去都好了。可惜逃不掉。A 讲一讲 ，B 讲一讲 ，C 讲一讲，后来就张西姆呢就讲了，就开始讲。你生命的问题呢是这个。哈，你原生家庭里面的问题呢，你以为你的问题是这个，事实上你的问题不是这个，是那个。还有呢，你跟你先生相处呢的问题在这个。哈，那你先生跟你的互动呢也犯了某一些错误，那个错误是那个。哇，整个晚上呢，好厉害哦，就是这样。那讲完，如果你是那个人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哭吗？你会崩溃吗？你会重启离开六一吗？会不会？这种机会难不难得？很难得，对啊，千载难逢，能够密集集中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对你提出忠告，对不对？哇，很难得哦。那我们一生人里面有这样的机会吗？应该不一定有哦，坦白说不一定有哦。如果不一定有的话，那我们就会从30岁去到40岁咯，那我从40岁去到50岁咯，我从50岁去到60岁咯，哈，那对雅静来讲好遥远啊，对不对？很遥远哦，60岁。那人生其实很容易就这样咯，没有人再提醒我了。那我的生命呢，会不会有大的突破？很难，坦白说很难。每一次大的突破，我们最大的成长都是经过一些风暴之后，我看到曙光，看到方向，看到成长，看到那条绳子是不是就可以突破了，继续拉着绳子前进。生命突破前进都是透过这些危机，危机里面有人给我们建议，我就有一个很大的跨越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回想我跟神的互动，都是有几个很重要的片段，是我觉得我很低沉的。那向神呼求，哎，他带来一个突破。如果都是开心的片段的话，那个突破就慢了，就很慢。对，那所以那天这样讲完之后，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我觉得讲完之后呢，那个同工他接受。那为什么除了 ABCDE 还要找那个 FGH 呢？ FGH 是跟他同住的，现在同住里面也产生很大的困难，对啊。那透过那一天的一个教导分享，一些管教之后呢，也建议他们同住的时候该怎么去有那个不，虽然不是一家人，可是要有祭坛，一起祷告，彼此祝福，那关系也越来越好了，对啊，也越来越好。那我们听完之后，我们都被建立，我们觉得对一种真关系应该如此。真关系没有真实去表达去讲，那什么叫真关系呢？它就建立不起来，对啊，建立不起来。那反而透过这种的教导之后，关系会更深，很后面原先很多该处理的问题，现在就很顺，知道该怎么处理。那些后话，那故事太长篇。那所以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都说，哦，哇，厉害哦，哈，他比那个北极的什么寒风更寒，更寒冷哦。可是哈，寒风过后就是春天到了，对不对？哈，一个新的阶段，新的启发就来了。箴言它就是这种机会，可是真正能够进到这种彼此相交、真实的劝告，也听得进去的机会，除非有那个氛围。没有那个氛围，很多人读完箴言都觉得很有机会，可是还是属于箴言的机会，它不是属于我的，除非我听进去， 除非我活在这个群体这种生命当中，我的生命就可以进到真言的智慧当中，我就会带来突破，对啊，我的年龄跟我的智慧的成熟就可以让我成为师父帮助别人，否则我年龄不断成长也没办法成为师父，也许还是在属灵里面还是少年人，也许在属灵里面一个不小心变成愚昧人，对啊，那所以我要从愚昧变成少年，从少年变成有智慧，有智慧变成可以学问增长，可以编写真言，对不对？那是一个历程，所以智慧训练班是真实可以做得到的，特别在一个我们有恩宠的群体，有爱的群体，这是可能的，对啊，这是一个 真正可以走出来的一条路，对啊，你来到了就不要浪费这个机会，好，要成长，要珍惜，要在爱的保护之下，要勇敢突破。好，愿主祝福大家。